丁老师好，
啊，你好。
师傅好，师兄们晚上好，现在是师傅的答疑时间，是齐老师的答疑时间，师兄们在修行上或者在经典阅读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上麦来跟老师交流。如果不方便上麦的话，大家可以把这个问题打在聊天区域或者是文字区域。我们请老师来为我们答疑。如果没有，暂时没有问题的话，哈，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二组的心经随说，相当于是当时哈是有师兄修行哈，是针对一部分师兄的修行所证的这个意境吧。二组根据师兄们的根基，那个契机印心而说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二组的心经随说。舍利子就是心经，我刚才发的聊天区域，心经原文是讲到，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二组是讲的这一块，所以你看二组对舍利子做了个说明。舍利子在小乘中智慧第一，其母名舍利，且能变。故呼为舍利子，会中呼其名而告之，即普告大众。这是对这个舍利子的一个说明，就是佛陀在呼舍利子的时候，其实是告诉大众，就相当于谛听，谛听，大家可以专心来听了，这么个意思啊。舍利子，这是这一段。师兄们，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想说的？补充也可以啊，就对这一段的经文哈，对这一段二组的这个解释，如果您有自己的见解，也可以上来说一说，大家可以互相来学习和交流。啊，你看，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二组对这个诸法有一个解释，诸法即一切法，空相即空义，不可知相自解。诸法空相哈，我们三组也解释过这个相哈，不能把它当这个相自己。二组也解释是义哈，空相即空义，不可知相自己，因空亦有相，空杯空壶，以水满之，空相即无。就是我们平时认为的那个空，也有个空相，这里边这个空。不是这个空相的意思啊，所以不能把这个诸法空相理解为它是个空的相，不能这样理解。下面呢，此言空者，再接着往下学习啊。此言空，空者以一切法缘合实有，心生则法生，心灭则法灭，心本不法。法于何立？心境双空，诸法亦空。这里边呢，二祖对这个空，然后又进一步做了一个解释。二祖说：“空者，这个空啊，以一切法缘合实有，因为一切法因缘和合才有。心生则法生，心灭则法灭。”心有生有灭，所以心本身就不实有，虚幻不实。那由心升起的万法从何而立呢？你看，心本不法，法于何立呢？心本来就不是实有的法，那法从由心升起的法从何而立呢？当然也不是实有。心境双空，诸法亦空。心和境都是虚妄不实的，所以。诸法也虚妄不实，这就是这一段二祖对诸法空相的一个解释。师兄们看一看，师兄们看一看有什么不同的见解，或者您有什么不一样的认识，都可以上麦来交流。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以不见期。牲畜 不见其灭处，即不生不灭为总因，所以垢净增减来去一义是非种种对象皆不成立。因为不见其生处，不见其灭处，就是这个万法你找不到它的生处，也见不到它的灭处。既然不生不灭为总因，所以就是无生嘛，不生不灭为总因，所以垢净增减，也就是说没有生没有灭，那哪来的垢净增减来去一义，就这些个相对立的这些东西呢，种种对象哈，相对立的相皆不成立。师傅
您好。
师傅，您再对这段解释一下，我感觉我好像没说明白。
你说的很好，我也解搞不到那儿去，我再说。
我实际上我感觉我没理解透彻。
我也是没理解透彻。
师兄们看一看哈，这一块儿，师兄们看一看这一块儿，有没有上麦来说一说自己的见解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继续下一段。是故空中无色，就是心经的下一段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就是这一段往下。啊，二祖对他的一个解释。是故空中无色，言菩萨于观空之中彻了诸法本空，则色亦不立。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缘、四谛法，一切都不立。你看，是故空中无色这一段，二祖说是说菩萨于观空之中。观察就是我认为啊，观空之中就是观察到万法的本质，彻了了诸法本空，则色亦不立。诸法本空色，你如果它就没有实有性，则色亦不立，就说色它没有实有性。那同理哈，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缘、四谛法，一切都不立。他都没有实体可得，无者不着、不知、不立之谓也，非断灭不有，死之为无之谓也。你看，就是我们看一下下面的心经的原文哈，我们看一下。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你看从这儿开始了，就有无字。那二祖对这个无字进行了一个解释。心经里面后边还有，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是心经哈，这一大段都是无无无。二祖对这个无字进行了解释。这个无字，二祖说不着、不执、不立之谓也。不着就是不粘着，不执就是不坚持它为实有，不立呢就是不建立实有的一个法。是这个无字的这么个意思，非断灭不有，死之为无之谓也，不是说什么都没有的这个无，就是心经这一段这个无字，不是说的什么都没有，而是不着、不执、不立之谓也，就是这个意思，不着的意思，不执的意思，不立的意思。就是二祖接着说，如果对这个无字的认识不正确的话，我们会有什么结果。二祖说，学者于此迷去，其流弊乃至薄无因果， 道行逆施，至可惜也。如果把这个无字理解为断灭不有的这个无的话，那会产生很多流弊，乃至波无因果，道行逆施，非常可惜。这是二祖对这个无字的一个解释。师兄们看看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师兄们在修行上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是一片寂静啊，师兄们没有上麦来啥的吗？交流交流的吗？好，如果我们没有啥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再往下来。智者不读一切不利，并此不利亦不利，是名曰尽。不读无无明，言无无明亦无也。就是二祖接着说这个无。你看心经里边无无明亦无无明尽。这是二祖对这两句话的一个解释。智者就是有智慧的人呢，不读一切不利，不单一切不利，并此不利亦不利。就是说我们不利这个实有的这个法这一念也不利，是名曰尽。这个尽字啊，我们说我们不利一法，我们说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心里有已经立了一法了，是吗？那我们把我们这一念也扫尽，是名曰尽。不读无无明，言无无明亦无也，跟刚才那个意思也是无无明。那我们说你有一个概念梗在心里，说无无明，那我们还是有一法了，所以说无无明亦无也。那我们无无明这个概念我们也不立，即前云以见斩见，更以见斩见，得无所斩，思名曰尽。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哈，这个尽字哈，它有很深的这个含义。这是前面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二祖举了一个例子哈，说以剑斩剑，剑哈，就前面这个刀剑的这个剑哈，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智慧，后边这个剑就是我们的知见。那我们无智亦无德哈，所以这个智慧我们也不能执着自己有智慧，得无所斩，思名曰尽。这是二祖对这个尽字的一个解释。师兄们看看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师兄们我们再往下读一段。师兄们在听的过程当中有任何见解或者疑问都可以上来跟我们一起交流，我们要互相学习哈。然后有疑问老师也在正好是老师的答疑时间，我们要随时来问老师。好，我们接着来。到此意境，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实无有少法可得。说智即非智，说得即不得，故言无智亦无德，以毕竟无所得故。就是我们就是到了这个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是说到此意境，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实在没有少法可得。这会儿问一下师父，师父就这个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师父您把这个给解释一下行吗？师父
没有语言，没有思维，对不对？
好的，师父，
因为这样语言说不到的，思维也想不到的。
好，师父，那就加个知字是吧？言语直到断，心行直处灭，可以吗？师父，
言语之道端，言语之道端，对啊，言语道端就是那个意思啊，言语之道端，
言语之道断哈，心行之处灭是吧，师傅？
心行之处就是心行处，心行之处不就心行处吗？
对对对，是师傅，师傅有少法可得，说智即非智，说得即不得。师傅，这个就是这一切都不能执着是吧，你说智说得你都不要认为他实有个智实有个得，是这意思吗师傅？无智亦无得。
是的是的。
嗯。一毕竟无所得故。师傅，这个毕竟怎么解释呢？经常见到这个一毕竟无所得故，这个毕竟怎么说呢？
毕竟那这都没法解释，毕竟就是毕竟。我解释不好毕竟。
那就相当于加强语气是吧，相当于。
加上你说到底还是这样就毕竟。
啊、哦、对对对，说到底还是这样没错。故言无智亦无得，一毕竟无所得，对。是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缘四谛五种法为三乘所通修。师父他说到这个修的话我就没太明白。师父他说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缘四谛五种法为三乘所通修，这个
那三乘知道是啥不是？
三乘就声闻缘觉菩萨吗？师父这里面说的
修还不知道啥不是
啊，
这有啥是三乘还不知道啥是修啊，所通修就是三乘都修这个呗。
哦，嗯，师傅，这个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这怎么说到修了呢？
反正都修这样的话呗。
嗯，师傅，我没明白哈，就是这个五蕴说到五蕴修，修五蕴，这怎么说他修呢？
五蕴是啥？
色受想行识是吧，师傅？
那色想是哪一个不能修啊？
哦哦，明白了，对，知道了师傅，我还一直以为五蕴，我在心里认为它是个概念，对，没错的，色受想行识哪个都可以修，没错，
这可以理解为净五蕴就是五智，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五蕴就是五智，你说的五智是啥呀，你说五蕴的名字掉出来，
比如说这个净色蕴是这个法界体性质，这个在种种救度法里边有第一天是净色蕴
啊，你说哪这个对应
啊，是的，
对应那对应，那对应对应很好，你五蕴就是五智，这不对了，他不就是哪有那那都是谁对谁可以，他就是他哪能就是啊，你这说话有问题啊。
哦，就是净五蕴转五识成五智，可以这么说啊。
好吧。
好像比如五蕴楞严经里面的五蕴，透过色蕴就是什么境界，透过受蕴，受蕴不受一切受是什么境界，都有那个五楞严经讲得很详细，五蕴啊，透过五蕴都有各五蕴的境界啊，这都很详细啊。嗯，
是的，
二乘法执未亡，上执此五种为实有，今破实有而说为无，以其体意具空寂故。二乘还有法执哈，那他执这五种法为实有。现在呢，为了破他之实哈，我们说他是说为无，用这个无哈，无无明亦无明尽，就前面这一段，以其体意具空寂故。这个体意哈，我也查了一下，我给大家发上来。嗯，定法大辞典对这个体意的一个解释：体者，诸法平等之意；意者，诸法差别之相， 又意如第一义地之意，直指平等之法体，故体即义也。就是体义啊，就是说本体，我用我理解哈，就是本体和相用，这里边也说的相用了哈，之相哈，义是差别，诸法差别之相，那本体和相俱空寂故，都空寂，就是因为本体和相有都空寂，所以我们今天为了破二乘的法执，所以说无，是这样一个。刘师兄发上一个图。
他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经五蕴转五识成五智，这个是他就是讲的这个净色蕴化无明烦恼为法界体性质。净时蕴化尘心转第八识为大圆净智，净受蕴化我慢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净想蕴化贪欲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这个是净行蕴化嫉妒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它是这个，这是好像是二祖，也是二祖的一个，二祖讲的，好像是。
我好像也从哪儿见过，师兄，但没记清。
是二祖讲过。
啊、哦，很好，师兄，谢谢师兄哈，谢谢师兄的分享。
啊，不客气，好好，那咱们继续学习，好的。
好的，谢谢师兄。好，师兄们看一看，我们刚才又学了一小段哈，就是为什么说这个五也有破这个二乘法执未亡这么一个情况。
你好。
你好，师兄。
阿弥陀佛，齐老师好。
啊，你好。
齐老师，我想有个问题问一下齐老师。我是温州这边的金穗。这样，我是现在摆坐啊，摆坐原来是打了80坐，但是然后上个月底又在魏老师这里重新光顶，然后我就重新开始了，开始现在是第二印。第二印就是打第二印的时候，这个手呢就很痛。然后中指这个左手的中指啊，从那个第一轮开始，现在总的算起来90多柱了嘛，就是很麻，有的就是现在到现在还是很麻，这个算不算正常？就是第二个，
我就说两句吧，一句你轻松自然戒烟，这就是一句话了。另一个是痛是好事，痛来消障，障碍消了，智慧就开了。
我自己怀疑是不是这个动作，刚才齐老师这么一点，我可能有点听懂了，是不是平时可能太紧了，抓得太紧了，太紧张了，就一直这样压着。
应该是轻松自然的，六国手印都是这轻松自然。放松放松，轻松自然。
哦，
别紧张，不紧张，不用力。
哦，不用用力。
对，不用用力，不用用力，不要用力。
哦，我都是压着比较重，就把它绷得比较紧。
不用力，轻松自然。放松。
然后呢，就是这个痛是正常的，应该啊。
哇，你说痛啊，痛是好事啊，痛消障，障消它会开。
秦老师，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是这个第二个印哎打的时候，就是上身啊，就是可能是痛起来的原因，上身就是好像就特别爱动，就是停不下来这样，然后脚还好，脚基本没有动，就是上身好像左右啊，还有前面，特别是往前啊，就是想往下趴过去一点，这样 这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
凭你的毅力克服。嗯，我或者是没有方法，或者是有方法，我不知道。
哦，好嘞，好好好，那我再试一下，手放松一点，可能有点紧张，太紧张太紧了压的。好，感恩齐老师啊，感恩师兄们啊。
好，
我就这个问题没问题了。
好的，师兄，好的。
啊，阿弥陀佛。
啊，那个。老师好，那师兄们好。
啊，您好。
你好，师傅，我问一下那个，这个五蕴怎么破的？啊，那五蕴本来空，我看楞严经，它每破一蕴，它都有不同的那种，境界吧，或是一种那种，发现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五蕴它是怎么破的，是吗？
你现在在打坐吗？
啊，在打坐，我打了有600多。
那修行呢？修行破怎么破呀？
哦，你也没有感觉到那个跟楞严经那时候破的时候，是不是还没到时候？是不是吗？
没到时候，到时候。
我是说，那楞严经说的每破一蕴，破了四蕴吧，它有什么样的？角色啊，或有什么的，那种怎么说呢？就那种状态吧。现在没有那种角色，或是说那种啥的，是不是还没到那个时候？还没到那个地步。
不知道，还没到那个时候。
哦。
你原来说这个时候，这时候清楚了，因为我在我弄也没有那个。那50种，你说的那50种阴魔，其实没有摸着这50种阴魔。
哦，你说师傅他那是，就是新觉相了才出那种50种阴魔是吗？一般的，要是就是修心力的不会出那种，或是说自己那种。
我没有听说谁出过50种阴魔。
哦，那好，我知道了，师傅。你说那个五蕴它本来空，师傅为什么还破呢？那破的话就是这种。
你说啥？为什么破呀？这啥意思？破啥呀？
就说这个五蕴，师傅，这五蕴它本来就是空的，为什么还要破呢？就是说，
用
知识的五蕴。我是说的，它本来就是空的，没必要破呀。
破啥呀？我问破啥，你一直不回答。
破五蕴。
五蕴啥破的事情？我现在才听出来了，原来我没有听出来咋回事。你把空当成没有了，空是没有吗？
有这种想法吗？那五蕴本来空的什么意思是吧？它不是没有吗？
你说空就是没有？哎呀，那我们说的空格并不是没有，空是因缘所生，没有实体，得依靠因缘，不依靠因缘它就不存在，这叫它空。空是没有吗？恰恰是有，因为它有，我们这说的空，恰恰是它有，但是它需要条件才能有，所以说它是空的，是对这个有说空的。你恰恰搞反，你把空说成没有。
哦。
我们是说那个有它空，它为什么空呢？因为它依赖条件，就因为这说的空。要是不依赖条件，本身就有，那就是实有，那就不空。只有一个事物是实有的，别的都是空的。实有的就是佛性，不依赖任何条件，佛性都存在，这就是实有。别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全都依赖条件而存在，没有条件它就不存在，所以说的空，说的虚妄。
哦，那个五蕴本来空，这个空它是需要条件的，就是说它是因缘所生的才能显那个。
所以说它空嘛，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
哦，啊，就是没自信。
这句话你很陌生吗？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句话你很陌生吗？
不陌生，师傅，我知道。
对，不陌生，你知道啥是空了啊？别在这个没有当中空了。
哦，好好， 我误解了，师傅，谢谢师傅，谢谢师兄，我误解完了，谢谢师傅。
好的，师兄。
戚老师好，师兄们好。我有个问题啊，就是目前是新中心打坐有570座吧，但是我只是每天一坐，平时的也不加坐，坐下呢基本上就是处于那种不会做功夫，我也不会做功夫的状态，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功夫。
关照。
关照。
你不是你没说你不知道怎么做功夫，我告诉你怎么做功夫，关照。
怎么关照啊？
哦，你不知道啥是关照啊？你不知道，你有本书叫《如何关照老人所住》，你有这本书没有？
我有，我请了。嗯。
啊，那你没看啊？
没看。嗯。
啊，那你看看就知道啥是关照了。
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坐下的时候啊，会经常去想这个了了灵智的一种状态，去怎么说呢？就是怀疑，老想去确认，老想就是怀疑这个状态是不是，老想确认啊，寻思啊，寻找啊，就是其实就是基本上坐下的时候老是处于这种状态。嗯，
你说是你就没有体验到是吗？
啊？
没体验到你找也找不来啊，你没有体验到啊。
就是体验过就是老想就是想去保持啊好，保人啊好，保持啊好，去寻找啊，确认啊，就是
你说你也保持不住，你也别去保持
啊。
要是保持，你要能保持住，你都不会期望想那，你那种心态，那你可了不得了。你那不仅仅是修行成就的问题，那个你看那修行和那个程度还很深，
嗯，
正量还就是。
有
很彻底，正量很彻。
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白天啊，就是想老是想确认呀、啊，寻思就上头
或者。就是说你能就知道你能控制住你的心，你可了得，那就了不得了。你这个心就是能不期望想就你说我不期望想就不期望想，压不起也压不住，那可并且你那是能够做主，都不是压念，不是压的。压念不起，就算你能压着，压不住的，压念不起了。
嗯。
你的心能自主还了得，你修行的就是正量不低了，已经。
就是啥呢？就是这个状态我也说不出来，也不是没有，也不是啥也不知道，嗯。而且就是处于这种状态之后、就是，
可能我有误解，你说的不是我说那个意思。也可能我都误解，我不知道你说的啥意思。这样，别的师兄弟也发发言吧，我听不准他说的啥意思。
嗯，
好吧，别的师兄弟也发发言吧。
师兄你好。
你好，你好，老师。
师兄好，咱们都是师兄，咱们一起跟老师来学习哈。就是那个，您说你在下面想保持，就是以前认识了，下面想保持是吧？坐下。
对，
是这意思吗？
对，而且就是经常也是不经常也是打妄想啊，是什么的，就是老想去寻找确认这个东西，嗯，
确认得了吗？找到过吗？
有的时候就是处于一种状态的时候会起疑，然后想，哎，这是不是啊？是不是就这样？就包括跟齐老师在聊天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也可以这种状态，然后老想着是不是这个。
嗯，是因为那个啥。
在起愿的后面，起愿不是应该断吗？你后面的都是妄想啊。这个
对，
应该是坐下观照功夫吗？你后面又想去寻找，要想去确认或者起疑，这都是妄念，按道理应该是截断的，是不是啊？
对。对，
我们这个应该是只希望不求真呢、啊。那你这个是求真呢、啊？你不是在求真吗？不是只希望不求真，你这个是在求真嘞。哎，
对，
像二祖那正体启用百折那边好像也有说到，就是说，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还要。去确认一下，看一下，那是不对的，就是还要做一下确认一下，那是错的。那个能不能找到言论？看一下，
行，好的，谢谢老师，
没事，稍等一会儿，那个徐老师可能继续给你找二组关于这块的开示。
行。
师兄还有一个，刚才老师跟您说的哈，去看一看律论明心见性。就是因为就是你认的这个清不清晰哈，如果你认的清晰啊，你坐下就不用找了，知道吧？你一领觉哈，我们为啥坐下要观照啊？
嗯，
观照的时候就是你有妄念，然后那个的时候你就要领觉啊，这个时候我们真心就现前了。所以说就是如果你认的不真，你可能就去找，这个认的不真有时候可能是有点模糊，但是您去一个是看看书，另外如果是啥的话还可以来跟老师交流。
行，
师兄，对，看书，一个是看书呢，就是书其实我就是祖师的经典也是跟我们印心的，
嗯嗯，
印心的方法，
对对 对,
对,
对，
仔细去看，然后跟自己的心力来对照，如果还不明白就来问老师，没关系的，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来问老师，可能哪一天哈我们就能契入了，其实很容易的，可能就一层窗户纸，可能老师一点，可能你就清楚了。
行，好的。
王师兄的问题，老师，齐老师，
你好。
那个王师兄的问题说，齐老师，大小德山公案中密起其意中的意是什么意思？感谢齐老师。
密起其意就悄悄的对貂蝉说，悄悄的说密起其意。
嗯，
就是意思就悄悄告诉，不没有让别人听到。
嗯，好的，王师兄听见了吗？或者您可以上麦来跟老师交流哈。
找到你叫齐师兄，就是齐师兄比较，这个我们都是齐老师的弟子，叫齐师兄的。哎，找到了第十七条，你看，嗯。
啊，刚才那个，
您练给刚才那师兄听一下，他可能就在这边。哎，
徐老师把那个二组的这一段话给提上来了，说下座后，师兄你也可以看一下屏幕啊，下座后常当常观此本来而莫其之，如禅宗之未见实相前要参话头，用以正见本来也，既已破参，当常照顾话头，即保持此本来也，心密则先证入本来而苦不知，故欲再起妙观以决定之。又平时、
就到这边就是故再一起妙观以决定之，你要这样看一下，又要看一下你都起电了，这个按道理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师兄说的，我还要再去看一下，其实都按二祖说的，你白昼后就能就性体现前了，但是你还要起妙观以观决定之，这个是错的，你要还要再看一下。
清净师兄听见了吗？
嗯嗯。
好，您现在也可以继续发问啊，问老师。
对啊，不然你这个再问一下齐老师。
这句话我没看明白，二组的这个。心密则先证入本来而苦不知，故欲再起妙观以决定之。这啥意思？证入本来之后而苦不知，是自己不知道吗？
对啊，你白昼后，其实按二祖说的，白昼后你可能性体已经现前了，但是你还不知道啊，所以说经常还要还要去决断一下，说我去看一下是不是什么是性体有没有现前，就是
又平时顾及本来，即如禅宗照顾话头。就是他这个就是符合我现在状态，就平时顾及本来，即如禅宗照顾话头，就是我现在老是想找这个东西。
按道理应该是希望你现在是求证，所以说这意在起妙观，你观察是就是求真的，这是错的，其实这个是错的。
嗯嗯，求真本身就是妄。
对呀、啊、对呀、啊，你要说我要找一下真心，那不就妄想了起来了吗？
对，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不对。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关于打坐的问题。就是说我每天基本上是早上打坐，但是有的特殊情况的话，我可以挪到晚上。就是晚上能不能就是晚上9点到11点， 然后第二天的话十一点到一点，这能不能就是我都是叠结第四印的话，这里中间要不要断开？我直接从九点。
我还没听懂呢，你是连坐四个小时吗？
啊？
连坐四个小时，算前一天俩小时，后一天俩小时，这个意思吗？
对，能够算两天吗？
你是坐连坐四个小时吗？
对，连坐四个小时的话。
跨过零点了。
跨过零点就是九点到十一
点。跨过零点，你愿意连坐四个小时，跨过零点，前一天两个小时，后一天两个小时，可以的。
可以是吧？中间我不用再提醒，然后再念那个仪轨。
啊，不用，连着四个小时很好。
哦，好的，谢谢老师。
好的，师兄。其他师兄看一下，有问题我们可以上麦来跟老师交流。现在是齐老师的答疑时间。
哎，师傅好，师傅
好，
我想那个请教那个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那个，那个诸法空相可以不可以理解成就自性这个不生不灭？
什么？
是诸法空那个不生不灭，可以理解成为自己那个自性的不生不灭不？
什么不生不灭？
师傅，他说的是自性能认为是自性不生不灭吧？
自性不生不灭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你这样一对应，好像是他正好对应到那个自性上。
对，我就这样理解。
可是诸法空相是一个角度，说佛性也是另一个角度，它就是都落实到一块儿，从不同的角度看，你为什么非要给它看成一样的呢？原本人是从不同的角度都能理解，说的都很清楚，你这么一混淆反而不清楚了，我觉得何苦呢？何苦这样联系呢？我就说本来你联系的很有道理，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什么呢？你虽然有道理，但你自己问自己搞糊涂有什么好吗？这两头本来你都理解，你这样一搞的两头都不理解了好吗？
哦，知道了，师傅。那个不生就是从来没生过，这个不生就是从来没有生过。
我觉得不仅是这个到那个啥，你整个都没理解，你要这么说话。你没看过《心经绝引》吗？
我看过。
那不生啥意思？是你先生说的意思吗？你怎么望文生义干什么呀？既然有《心经绝引》，你为什么还要望文生义啊？不生不灭，不知道不生啥意思，马上心经愿意翻就知道，你何必还得自己望文生义啊？
好，我清楚了，师傅。
好的，师兄。
好。
嗯，您可以再问，如果其他问题，你或者是换一个方式也可以问师兄。李师兄没问题了是吗？师兄。
对，没问题了。
好的，师兄。
好。
让我们其他师兄看一看哈，如果师兄们暂时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往下学一小段。为方便善巧，对，到这块了。为方便善巧，令修此无法，破其我法二执，见令入真，盖五蕴十二处等无法同是有为法，毕竟如梦幻泡影耳。就是前面说这个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缘、四谛法，这个是三乘，应该是通修。这个法就是这个有这几种法，这几种法是方便善巧。就是根据众生的一个根基哈而实设的一个法，目的是破他的我执和法执，使他就是能够契入真谛。在无法五蕴十二处等无法也是有为法，同是有为法，有为法都是梦幻泡影，毕竟如梦幻泡影耳。下面菩提萨埵，菩提萨埵 即是菩萨，此言绝有情。这是对菩提萨埵的一个解释。菩提萨埵简称是菩萨，意思是绝有情，即自修功夫，亦必依般若法门而度彼岸，至无挂碍时，即是究竟涅槃，即已超登佛位。就是说，菩萨他的自修功夫也必须来依般若法门而度登彼岸，也就是他也必须依般若法门而到究竟涅槃的这个地方。至无挂碍时，即是究竟涅槃。那看我们心经里面的那个看一下，刚才我再发一遍啊，我再把这个心经的原文再给师兄们发一下，大家看一看。大家看一看哈，刚才二组讲的这一块就是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就是二祖对这一段的一个解释。你看二祖说，至无挂碍时，即是究竟涅槃，即已超登佛位。师父，就是这个超登佛位，这个师父您给你讲一下。
超登佛位是这怎么了？
就是这个我解释不好，师父您帮着解释一下。
那是究竟涅槃吗？
哦，即是究竟涅槃，即已超登佛位。他俩
对呀，这个不是就是说究竟涅槃吗？
哦，好的，师父。挂碍无，即一切苦厄断。十法界中，唯佛不成众生，于自菩萨至地狱九界。均成众生，因众生乃烦恼之别称。看一下啊，这是二祖后续的一个解释。没有挂碍了，就是挂碍无，即一切苦厄断。那没有挂碍了，苦厄才断。十法界中，唯佛不称众生，于自菩萨至地狱，你看菩萨以下一直到地狱都成为众生。这个众生这里边的解释就是，因众生乃烦恼之别称。为啥是众生？因为他有烦恼，所以我们称他是众生。这是这一段的一个意思。我们下面就是看一看，就是这个十法界众生哈，不是十法界哈，这个九界哈，成为众生的这九界到底都有什么样的烦恼，看看二祖怎么说。上至菩萨，下至地狱，均有挂碍，直是多寡粗细之别。你看菩萨还有挂碍呢，如地狱挂碍于多分之贪嗔痴。地狱道的众生是这样的，贪嗔痴比较多。鬼道挂碍于多分之贪，鬼道贪心很重。畜道挂碍于多分之痴，愚痴啊，我们平时可以观察一下哈，我们也能观察到哈，小动物现在这个小动物也很多哈。魔道挂碍于多分之嗔，魔道就是阿修罗道，嗔心比较重。人道挂碍于少分之贪嗔痴，人道贪嗔痴就相对来说少一些了。天道挂碍于少分之贪，天道的众生贪欲稍微少一些。声闻乘挂碍于四谛法，声闻乘你看认为四谛法实用，挂碍于四谛法。缘觉称挂碍于十二因缘，缘觉称他修十二因缘嘛，十二因缘法，所以他对这个法有执， 菩萨怪于六度万恒，菩萨对这个六度万恒还有这个怪，即至实地等觉，尚有极为细致挂碍，以尚有众生可度，尚有佛可成也。啊，我们看一看实地哈，实地等觉妙觉，还有极为细致挂碍，他还有一丝丝的这个要有度众生的这个念，尚有佛可成，他还有这样的一个。啊，北京的师兄有问题。齐老师，师傅。
你好。
啊，师兄问您，齐老师好。老人说，我对你们负责到底，我想问的是，断坐没有完成迁坐的包括在内吗？这些人下辈子还会遇上心中心法吗？
是的，还会遇到心中心法，还会在这打坐修行。
师兄您可以开麦了，跟老师交流。他上面还有个断坐没有完成迁坐，老人也负责到底吗？师父，
我负责的不断坐，负责的完成迁坐，生一道一道不完不成，下成再一道再完成，总有能完成的时候。
好啊，师兄说谢谢师父。师兄如果您还有问题可以上麦来跟老师交流哈。师兄问你啊，为什么要下辈子呢？
啊，都懒呐、啊，不愿意吃苦，想一说为你们负责道理，那我不修行了。
师傅，
负责道理是为你负责道理，为你修行负责道理，你必须修行。不要你省一丝一毫的气力，为你负责道理，为你想省事去克服那个想省事的心，负责道理。
师兄好。
啊，师兄好，您接着问老师。
我是这样，是我身边有件人，就是我怎么串吧，他们就是就不再想修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师傅这个。
不想修他没有指望老人负责道理啊。
嗯，就比如说我姐姐。
因为老人负责道理所以我不想修，他不是这种逻辑。他不想修是他不相信老人，不相信心中心法，乃至于不愿意信佛了。
师傅他是这样啊，他刚开始修了又不想，就百坐都没打完就不想修。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老人说修完百坐永不落三恶道，他就把百坐打完了。打完了我就说您就，我说我们齐老师说修完千坐的利益不合时宜，我让他看，他就是说，哎呦我过段时间修，再让他修他就说，哎呦我怎么我还得有什么事儿，我再过段时间。所以我就去问一下身边有人这样。
不需要拿他没办法。我们需要他修行啊，他能给你打个一座两座呢，这面子上过得去也就算了。想让他看我们的面子他就能打千座，那不可能。他自己需要他才可能打千座。他看我们的面子顶多打两座做做样子，那就算照顾我们的面子了。
他就打完百座了，因为他
我们的需要不是他不需要，他可能打完千座，所以我们也不需要他这样装样子，干脆样子也不用装了，你不愿意打千座干脆不要打算了。
是的，是我现在都不说了，因为我说过好几次了。
哎，那你的面子打个一两座，但他不可能坚持千座，是他自己的需要才可能坚持千座。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太难了。好的，师傅，我没事了哈。师兄，我没事了，谢谢。
好的，师兄。
哎，好。
如果师兄们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再往下学一段。以卦故，即有人我得失之分，恐怖自然而起，求利心，求名心。重视性命心亦油然而生。这是说你不管挂碍是多还是少，只要有挂碍就有人我得失之分，恐怖自然而起，后续的求利心呐、求名心呐、重视性命心呐，就会油然而生。这是二祖 后续的一个开示。下面二组呢对恐怖哈做了一个说明，凡夫恐怖约有五种，云何为五？一者不活恐怖，如生活之维持等等。不活恐怖，我做了一个我查阅了一下大词典哈，师兄们，不活恐怖哈也叫不活畏，你看这边说又作不活恐怖，查这个不活畏就能查到这个不活恐怖。五不畏之一，这就是二祖讲的其中第一个，初修行之人虽行不失，犹存我想，尚爱自身，深恐耳后难为生计，故常积存资财，未能尽失所有，成为不活位。这是大佛学大辞典对这个不活恐怖的一个解释，就是说我们就开始修行哈，或者初修行人这么说的哈，这一开始他行布施，但是他布施的不彻底，他还有这个身见哈，就怕自己以后生活难维持啊，所以自己也存一些资财，长存资财哈，未能尽失所有，成为不活位。这是这个大辞典对这的一个解释。二组就说哈，不活恐怖如生活之维持等等，这比较简单。这是第一位。第二位呢是二者未得恶名恐怖，怕得恶名。这个哈就佛学大辞典对五部位都有解释啊，我们可以把它贴上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可能比二组说的要详细一些，二组说的比较简略。大家可以看一下哈，第二个恶名位哈，又称恶名恐怖，为初学者为度化众生而同入九寺等处，然未能安心自若，犹惧他人之讥谤。这是第二位，未得恶名恐怖。三者死亡之恐怖，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哈，怕死就是刚才朱文师兄在那个聊天区说的，就是三者就是死亡之恐怖，就怕死。四者入恶道恐怖，害怕自己入恶道。看看佛学大辞典里边说恶道位又称恶趣恐怖，恶趣位堕恶道位，为恐惧造作不善业而堕于恶道，故恒处于不位中啊。这个我们在平时的修行当中也有道友是有这种想法的啊，说自己过去不知道造了多少业，怕堕恶道，也有这样的。这是第四个部位，是恶道恐怖。第五者，五者切重位恐怖。二祖对这个切重哈，他有一个解释，切重者言所修或不如人，恐堕落也。我们看看佛学大辞典，他对这一个部位的解释，大众为德位，你看又称众中恐怖，大众位处众切位。这是佛学大辞典里边这一位的一个说，位于王庭执礼之处，或善解法义之为德大众前，恐惧自己言行有失，而不能于其前为十字后。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师兄可能也有这样的哈，恐怖自己言行有失，就怕自己说的不对，所以该为其说法的时候，或者那个什么的时候不敢说，对吧？这个我们可能都有。这是二祖对恐怖这个五种恐怖的一个解释。师兄们可以看看我们这一段哈， 有没有什么要发言的，或者是自己修行当中有没有疑问哈，来问老师的。你好，师兄。
你好，我能不能问一下打坐的问题？
能，师兄，您问老师。
啊，师傅，我刚灌顶不久，刚修第二印，我想问一下，就是今天我休息在家，有时间空余一点，我能不能那个？但是我已经做了两座，但是做了两个小时，做了一座，但是我要是第二次的话，有一个多小时，我能不能再打坐心里那个，就是再送这个咒语，再做这个用那方便印，都做一个小时。
不够两个小时，不要做心中训法。你可以做一
个
六字明啊什么这个。
哦哦。
方便印。
那还有。我还有一个长时间的问题再问一下，就是我睡觉以前，我在这想睡觉以前就是打妄想也睡不着这块，我能不能这个在心里默诵这个咒语？
哦，那总比打妄想强。
我对这个总是有一种敬畏之心，我怕我哪个都是说好像不对。
哦，总比打妄想好。
哦，那太好了，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忌讳是吧？
呀，要是这样的话，你我说你这大犯忌讳，打妄想就犯忌讳，你知道吗？
哦、
你不一直都在犯点忌讳啊？
对对对，谢谢师傅。那我平常做的那个，如果不够两个小时的话，我就做做那个六字大明咒就可以了，是吧，师傅？
不够两小时别做心中心法。
哦，不够两个小时就不要。
心中心法必须两小时，只能多不能少。
哦哦哦，那我知道了。哦，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好吧。
好的，师兄，我们再接着把这后面这一小块学习一下。子虽圣人，未必有。此虽圣人未必有，而微细之恐怖难除，故有恐怖即有颠倒。后边二祖对颠倒也说了六个方面。师傅，我问这个，师傅，就是此虽圣人未必有，而微细之恐怖难除，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圣人可能不一定有这五个部位，但是他有。这怎么解释？我解释不通，师傅。
就是你说这个意思吧。
那而微细之恐怖难除，这是什么意思呢？
对啊，微细啊，未必有上述、哦、前面说的，但是它的微细的就是没那么严重的也难除啊，也有啊。
明白了，哦，知道了，师傅。好的，师傅。
重在微细两字上。
哦，知道了，师傅。好的，师傅。啊，那我们再看一下后边二组对颠倒，它分了六个方面。颠倒约有六，如是无常反为常，这是一个颠倒，无常认为是常一也，苦反为乐二也，把苦作乐。这是第二个颠倒，不净反为净，这是第三个颠倒，三也，无我反为执我，四也，本来没有我，它执一个有我，这是第四个颠倒，邪反为正无也，这是第五个颠倒，把邪作为正。悲是反执为是六也，悲是反认为是是，这是第六个颠倒，是结明心倒，这一些这六项都是心颠倒，颠倒为因，梦想为果，如何而能涅槃乎？师傅，这句话怎么解释啊？颠倒为因，梦想为果，如何而能涅槃？我就解释不好这个。
涅槃就是不颠倒不梦想嘛。 如何能够能够涅槃呢？
嗯，对，好的师父。
啊，师兄好，老师好。
你好。
我刚才就是上面讲的那句话我没太听清，你往上再来点啊，就那个微细之恐怖难除，我没太听清楚。
哎，师傅，师傅，
这个这样，他不能提就摘住这一句啊，把上头都给他通着念下来，不就知道了？从前头一直读到这个地方，他就明白了吧？
不行，我简单的跟您说一下，刚才我问师傅了，就是我刚才不明的地方是此随圣人未必有哈，就是前五个部位啊，那圣人不一定有前面这五个部位，但是他可能有微细的恐怖
啊，
这个微细的恐怖也难除。
哦，我明白了。
啊、
那此非圣人未必有、啊，就是前面咱们讲的这圣人都没有，但是这个微细之恐怖，就是他也许也有，是吧？
对的，也许有，但是这微细的恐怖也很难除。
哦，那明白了，明白是、
嗯、
啊、
嗯、
啊，
好的好的，师兄，
嗯，
张师兄，啊、
哎、
我这儿想问一下，齐老师。这个啊，这个梦想为果是不是可以看作是个妄想为果？
哦，可以可以，嘿嘿，梦想妄想、
啊，
当然梦想也是妄想，如梦幻泡影、
啊、
露电、啊、六种都是妄想。
嗯嗯嗯。
第一个妄想就是梦、啊，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行，那没问题了。
好的，师兄。嗯，师兄们看一看，现在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在修行上？如果没有的话，今天的时间也到了。没有的话，那就到这儿吧。今天的学习，齐老师。
哦，好吧，再见，再见。
再见，师父，再见。师兄们，再见。今天的学习到此结束。师兄们，再见。老师再见，魏老师再见。